香港大火联署发起人遭拘捕，新患者心声。海外媒体说，中国零件商入股俄军用无人机。双手插袋风波未平，刘敬松急赴大连安抚日企。白宫说，华府星期三命案疑犯或入境后激进。俄学生接受新型国防训练，全民皆兵。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据独立媒体报道，香港民众 Minerva Chan 等人于28号在请愿网站 change.org 发起联署，彻查大埔宏福苑火灾，列出四大诉求，包括持续支援受灾居民，确保妥善安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潜在利益输送，重新审视工程监管制度，拒绝制期了事，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这四大诉求联署截至29号晚上7点，已经有超过1万人签署。不过发起联署之一的24岁大学生关善峰 Mouse Kwan 29号因涉嫌煽动叛乱罪而被香港警方拘捕，联署网站亦被删除。驻港国家安全公署29号发声明说，在灾情期间有反中乱港分子煽动对政府的怨恨，将会毫不手软依法打击以灾乱港行为。对事件，媒体人梁真表示，首先香港政府就是用暴力维稳的方式，这个是中共的一贯处理手法。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在上海就爆发了白纸运动，而香港这场大火就比乌鲁木齐大火重要严重，比它更加荒谬。所以中共很害怕在香港出现白纸革命，在中共眼里面，这个就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梁真仲认为，可以说现在民众已经不相信政府了，香港政府已经信誉破产。网友说，中共毒瘤蔓延到哪里，那里就会死伤遍野，香港被恶共活生生地拖垮，真是惨。如果黎智英的《苹果日报》还在的话，必定是头版开天窗，痛心疾首。灾后持续有大批市民到现场献花悼念。台湾公视和中央广播电台引述港警表示，30号已经有超过1000人自发前往吊唁，人龙一度长达约 1.5 公里，显示社会哀痛和不满情绪仍然在升温。与此同时， BBC 采访了香港宏福苑大火的生还者，大火令40岁的李先生第一次感觉死离自己这么近。事发当日，他在家休息，下午3点几接到太太的电话，要他快点离开。他当时还以为只是有人煲窿粥，没将事情觉得很严重，直到换好衫之后收拾完毕出门的时候，打开家门那一刻就呆了，然后咳嗽，那些黑烟砰一声咁扑埋嚟，佢整湿毛巾塞喺门缝，冇几耐就听到走廊有人求救，佢揞住口鼻冲出去，摸黑揾到一对50几岁嘅夫妇，将佢哋拉入屋，因为逃生门平时系被锁住嘅，另一边嘅大堂亦已经变成火海，佢哋唯有留喺屋里边等待救援。浓烟越来越多，他开始呼吸困难，亦第一次觉得可能出不到去了。他拿着手机一个个信息跟朋友道别，他说，如果我有事帮我照顾小朋友。就在最绝望的时候，消防员终于在窗外出现，用云梯将我们三个救了出去。落楼的过程很慢很冻，他全身被水淋到湿晒，在那里震，心里面一直很害怕有竹会跌下来。安全之后，他的女儿冲上去揽着他喊，爸爸没死啊。而他10岁的仔则边喊边说，我的玩具都没晒了，家里都没了。凌晨3点力竭归来，他终于可以入病房稍微休息，情绪亦终于一时间释放出来了。他说自己吃饭的时候会喊，整个过程都是无端白事在那里喊，不知什么事，很冷静地在那里喊。李先生知道就快可以出院之后，他有个想法，希望能令更多的人知道里面发生的事， 於是他在病床上寫了當日發生的經過，然後在 Facebook 上公開貼文，到現在已經有過萬人轉載。出院之後，他就開始馬不停蹄地接受多間媒體的訪問，一個接一個。對他來說，他希望趁大家仍然在這裡關注，未忘記這件事之前，盡量去多些發聲，令更多的人去關注，調查真相。他希望能夠幫到有需要的人，提供宏福苑的居民一個答案，一個公道。節日禮物首選，九折優惠，限時一個月，從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強優惠，寶氣18米，送禮首選，落單輸入折扣碼888，立即享受專屬驚喜。點解一定要寶氣18米？因為身體就好似一架車，外觀幾靚，配件再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樣揸得唔順，手腳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係提醒你應該加油啦。寶氣18米寶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先至有火气，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日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詳情請登錄健康520網站，網址是 healthcare520.com。 英國金融時報30號報導，中國深圳無人機零件供應商明華音實際控制人黃定華收購俄羅斯無人機公司魯斯塔帕特約 5% 股權，成為新股東。這個是手中有文件證據顯示中共的資本直接持股遭制裁俄军工企业的案例，显示双方合作已从供应层面的贸易往来进入到资本和生产的深度合作。鲁斯塔帕特是俄军前线大量使用的 VT-40 第一新视角攻击无人机的主要制造商。这个型号的无人机以自卫式攻击方式出名，已成为俄乌战场上高性价比消耗型武器的重要组成。报道披露后，俄罗斯工商登记资料库中关于鲁斯塔帕特股权的资讯很快被移除，被外界解读为官方试图淡化这项敏感合作。根据海关和公司资料，明华音自2023年年中起已向鲁斯塔帕特出口约3.04亿美元零组件，并向他有关公司桑特克斯出口约1.07亿美元，总额超过4.1亿美元。出口涵盖锂电池、无刷电机、电子控制器等 FPV 无人机核心组件。另外资料亦显示，鲁斯塔帕特向中方购买金属加工机、塑胶射出设备等生产器材，显示他的生产线高度依赖对中供应链。乌克兰研究机构指出，2023年7月至2025年2月期间，鲁斯塔帕特是俄罗斯最大的 FPV 无人机零件入口商之一，支撑俄军以工业化规模部署廉价攻击无人机。对俄罗斯来说，这种和中共的合作令俄军在西方制裁之下仍能维持甚至提升产能，令俄军获得以低成本消耗乌军的防空资源，并改变战场节奏。中共外交部亚洲司长刘敬松日前因双手插袋送客的画面在社群上引起争议，被外界视为刻意羞辱日本官员。不过日本媒体披露，刘敬松在同一日与日本官员会谈后，立刻前往辽宁大连市的日本大型企业据点，并向企业表示希望日本公司能在中国安心展开业务，与公开场合的强硬姿态形成明显对比。事件源于11月1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和刘敬松在北京会面，中共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随后发表相片和影片，画面中刘敬松双手插袋，边走边讲话，而金井正章则低头聆听，表情严肃。 呢段画面好快喺中国网络疯传，被好多民族主义网民视为战狼外交嘅得意展示。不过，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刘敬松喺会后冇几耐就抵达大连，前往日本企业嘅当地据点视察。喺行程结束时，刘敬松同企业代表甚至互相拥抱，营造相当友好嘅气氛。这个被认为是中共希望在政治关系紧张之下仍要安抚在华日本企业，避免经济关系受到更大冲击。目前中国经济因内需疲弱而陷入困境，外资投资下跌，中共高层亦多次公开呼吁外国企业扩大在华投资。李强总理在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上更强调要加强外资信心。不过近期中日关系因言论和政治争议亦开始影响文化和娱乐活动。日本歌手大龟真希在上海演唱的时候突然中断，被工作人员拿了他的麦并被带离舞台。多场日本艺人表演和活动亦以不能抵抗的力量为由取消，其中包括滨崎步、上原广美和桃色幸运草 Z 等团队的活动。日本舆论普遍批评这种做法过度强硬，认为中共在度施压日本政府。分析人士指出，中共这样做可能是回应高市祖庙近期讲到台湾议题，但用这种干预艺人活动的方式反而可能更大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日本网友呼吁政府不要对中共不礼貌的做法让步，强调应坚定维护言论和文化自由。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日前表示，华盛顿特区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疑犯可能是在抵达美国之后先逐渐受到影响而变得激进。这宗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疑犯向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开枪，一人因为感丧生，另一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急。疑犯叫拉坎雅尔，29岁，是阿富汗公民，他曾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协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21年阿富汗政府垮台，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他透过美方的协助计划来到美国，这项计划由拜登政府启动，而他的庇护申请亦是在那段时间提出，今年四月正式获批。诺姆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表示，疑犯来美国之后所接触的环境和社会可能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他指出，虽然他的庇护案最后在川普政府时期获批，但审查流程、资料收集和背景判断基本都来自拜登政府时期，因为这样他将责任指向前任政府的审查标准。当被问到现任政府是否有重新审视疑犯资料时，诺姆表示，目前已更新相关程序，增加更多安全评估方式，不再完全依赖过去政府留下的审查机制。这宗枪击事件引发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事发之后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立即宣布无限期暂停处理所有阿富汗公民的移民和庇护案件，以重新审视安全流程。同时美国国务院亦要求全球大使馆停止办理阿富汗公民的签证，包括先前专门提供给协助美军人员的特别移民签证。案件令外界再次关注美国对阿富汗移民和前盟友的安全审查问题。据《工商时报》30号报道，俄罗斯教育系统正加快广泛的军事化，课堂上有现役士兵教导学生使用各种武器。俄罗斯着手全民皆兵，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现在很多学校都有现役士兵到课堂教学生军事技能，包括使用各种武器，还透过国家电视台播放军训影片，希望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培养未来可能的士兵。 呢啲课程不单止喺靠近乌克兰嘅库尔斯克地区进行，亦已扩展到俄罗斯全国。咁样嘅改变可以追溯到俄国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战争开始后，军事课程加速推动。随住俄乌战争拖延多年，军事训练而家被纳入学校固定课程，而且对象越嚟越年轻。当学生到咗八年级，武器训练就变成必修，佢哋要学习军纪、军事历史、组装步枪，仲要学习操作无人机。俄国国防部旗下嘅青年军目前已有约185万名8至18岁成员，而且已经融入学校体系。政府亦准备将更强烈嘅爱国教材，将西方描述为敌人嘅内容推广到更低年级嘅学生。好多分析认为，俄罗斯咁样做系因为战争可能会持续多年，政府希望从小建立军事化思维，培养愿意支持国家、未来可能投入战争嘅一代。政治学者舒尔曼指出，要现役军人直接到学校教学，会令学生更早接受军事观念，亦令政府未来的征兵时成本更低。普京本人在苏联时期亦加入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他以前曾经说，要赢得战争靠的不是将军，而是教师。因为这样，呼吁更多士兵加入教育工作。政府亦提供军人快速申请教师资格的渠道。不过，亦有家长、教师及教育专家担心，这样的做法会令学生失去判断能力，成为麻木服从国家的人。有教师因拒绝教授军事化课程被起诉，例如塔拉鲁申科因向学生提到俄军在乌克兰的暴行而被判刑7年，目前已离开俄罗斯。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